我们今天本来应该是要庆祝感恩节，应该感恩节的信息。可是呢，我想每一年都讲感恩的信息，我想跳一次。那我们就持续，不然的话，马太福音大概讲不完了。马太福音讲了蛮久的，我们就是按着经文的段落呢，我们就去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君王的审判，就是审判的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所期盼，期盼。然后呢，你对期盼越大呢，你对他的要求也越高。然后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呢，你对他的可能责备啦，或者是惩罚，可能也相对的越高。神说你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那我们在感恩的季节呢，我们有的时候回顾呢，就是看这一年我们有没有达到所谓的期盼。那每一个政府都是如此，对他的公民都有所要求。那相对的，对那些不听话的公民呢，就会有惩罚或者是所谓的审判。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做父母的对儿女一定有所期盼要求，对不听话的呢，就会加以适当的惩罚。那我个人的经历呢，在很多年前，我的大女儿在那伊朗读书的时候，她可能租车有可能是违规了。那违规呢，她以为警察只是给她一个 warning 的 ticket， 她搞不清楚就忽略了，就时间就拖过了。后来就警告再来，就要上法庭，就把父母也拉过去。所以我们那是第一次上法庭，是因为女儿的交通的违规。结果呢，哇，等了好久，结果一个案件来，最后呢，女儿跟我们被叫到前面，被那个法官训斥了一顿哦，训斥了一顿，哇，真的是太没面子。那我们跟小孩子训斥老半天也没有用，法官大概训斥就比较有用哦。然后呢，我们就处理罚金等等的事情，所以就想到呢，因为有一个期盼，你就会有审判，没有期盼就没有审判，不在乎。那我们的神对你我有期盼，我们都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他对你我有期盼，有要求。同样的呢，要求背后就会有审判。那我们相信呢，神的审判要来临，神的审判，即使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好些的时候，我们世界上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审判的预兆，审判的预兆。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这位荣耀的君王呢，在19、20章，我们几次的信息中讲到了耶稣对他的门徒有要求，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对我们的要求。一旦我们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呢，这个审判就来临，审判就来临。所以呢，我们底下的信息会看到，这个君王的审判，首先他就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审判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审判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亚伯拉罕呢？他的后代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三个大的宗教。最近以巴战争又把这个事情又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我看了一些的新闻，最近在美国，回教徒、犹太教徒在美国都受到很大的歧视，有些会攻击他，无论是语言的、肢体的。可推溯到亚伯拉罕，他的后代就世界上三大宗教，回教、犹太教还有基督教。那对每一个回教徒呢，他们一生中 最神圣的日子就是有一天可以去麦加去朝圣。你若看到他们在麦加那个石头那边在那绕绕绕绕绕，有没有？有时候会发生践踏的事情，踩死人的事情。他们一生中，我如果能够去麦加朝圣一次，是我一生的最荣耀的那一天。对犹太教徒呢，他们最神圣的日子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可以到耶路撒冷去，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这是他们一生的。所以犹太人深信这个，所以他们不断的教养他们的孩子，你有朝一日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最神圣的日子应该是什么呢？是应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是我们救恩完成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最神圣的日子，就是期盼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当耶稣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这个时候是把时间倒转了2000年前，耶路撒冷也是充满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冲突，就好像今天一样。可是媒体没有这样子在全世界上传播。在耶稣的时候呢，到耶路撒冷，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一样，陆陆续续很多附近的能够走得到的，或者是坐牛坐马的能够到的人呢，他们都集中到了耶路撒冷。听说耶路撒冷的人口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后呢，就突然暴增了2倍之多，可见是多么的混乱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那罗马政府统治也战战兢兢的，就怕这些被统治的犹太人呢，哪一个筋不对劲呢，造反骚动，就好像现在是巴勒斯坦一样。虽然是以色列人这样子把它控制住，哪一根筋不对呢，恐怖分子就 暴动。当时罗马人也是这样子，他们生怕在过节的时候大家情绪一高涨呢，就说哎呀我们要独立怎么怎么，同样的情况。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复杂，在巴勒斯坦，在犹太地，在巴勒斯坦地耶路撒冷非常的复杂。那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呢，不过不论是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或者是就是西律党人呢，那些是既得权势的那些人呢，他想说你们最好安静一点，不动最好，因为我们已经既得了权势，跟罗马政府有沟通，我们就在我们的地盘过日子就好了，你们过过节就赶快就走，不要惹是生非。所以是个很奇妙的时候。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耶稣就大拉拉的就进入耶路撒冷，造成了哇全城的骚动。你就想到这个背景是多么的复杂，不是我们想象中就是这个样子。在错综的复杂的情况呢，那些既得势力的人就想办法要把耶稣这个惹事精呢扫除掉，你最好不要来，不要再趁这个过节的时候来惹是生非。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节奏是这么的快，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处理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不让这个事情发酵的太厉害，否则就失控了。在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可是以色列人跟你我都一样，都有一个期盼，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知道这种利益的关系，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有期盼。正如好多年前有一个口号叫做明天会更好，我去 Google 查了一下，我反复的查了一下，就这个是哇好多年前呢、啊，在美国先发起的，就是 We are the world，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啊、那些很有名的歌星就唱这首歌，是支援非洲的那些苦难的人。这首歌唱了几十年，非洲还是差不多这样子，明天没有因为这首歌更好。就我再去 Google 查一下，哇 台湾那个罗大佑呢，那个时候看到美国出了这首，他也唱了一首《明天会更好》，把台湾啊、香港啦、大牌的梅艳芳啦，把大牌的全部招在一起，我们来唱一首《明天会更好》。结果明天有没有更好？没有更好啊！几十年过了，现在香港的状况你我都知道，有没有因为这首歌明天会更好？没有嘛。可是我们还是有期盼，我们对未来的期盼。如果你对未来没有期盼的话，你多么的痛苦。你如果对你的儿女的未来没有期盼的话，你是多么的痛苦。所以我们是活在这种的期盼底下。犹太人的期盼呢，就是弥赛亚会来，离弥赛亚的来临。可是他们期盼的弥赛亚的确来了，可是呢，他们 miss 他们疏忽了。我们知道耶稣的不断的教导我们，就是在人群当中，谁要为大的要做人的用人，谁要为首的要做人的仆人。因为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才刚刚讲完，在二十章的时候才刚刚讲完这句话。耶稣活出他所教导的，他一生就是很低调的传道、医病、赶鬼，他很低调的，他甚至叫人家不要去传扬他的名声，他一直的告诫人家不要告诉别人他是谁，他刻意的在公开的场合呢显露自己的荣耀。可是到了21章，因为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已经是在倒数了，没有多少的时间了，所以他在21章的时候呢，他就做出他3年来的侍奉中呢完全不一样的。他是风风光光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圣城，是大卫君王的城，不是你我的普普通通的城。圣经中耶路撒冷城是最重要的，是王的城。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不是来到纽约、上海、香港、台北、欧洲、巴黎，绝对不是，一定是来到了耶路撒冷城。所以耶稣的审判做个预表，他来了，审判已经来了。当耶稣的脚再一次踏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1章的时候，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已经来到了世上。可是我们的人就像当时的人，不清楚这位君王他来呢是要打败一个比当时的罗马大帝国还要可怕的一个敌人，要打败这个世界所有极端政府还要可怕的敌人，就是那个在后面掌权的这个魔鬼撒旦。这个敌人不分国界，你看到我们现在世界上打那么多场战争，不是区域性的，是全世界的。因为魔鬼是这个全世界的掌权者，他会在亚洲、欧洲、中东、美国到处这边惹起战争，不分国界的，不分你政治背景的，不分你是哪一个教的，都在挑起这个战争。当我们面对这个敌人，我们如果失败的话，那这个严重性是超乎你我可以想象的，我们一生的终点都没有办法结束。所以耶稣的来临是要打败了魔鬼撒旦，要打败我们的罪，甚至要克服死亡，要战胜死亡，同时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就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耶稣的来临。 的审判，审判是有所预备的，有所预备的。我们中国人常说呢，一个事情的成功要依赖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就比如说我们教会要办那个活动的话，也要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前一阵子本来要去看枫叶的，有没有？结果好像觉得天不时啊，天气可能有问题，就啊临时就取消。那我们跟同工说啊，看看那个 Weather Channel， 最近主日之后天气怎么样？哎，还不错哦，今天希望是好一点哦。上个礼拜不错，在上个礼拜天也不错哦。那我们都希望天时，可天时我们现在的科技可以稍微预测，可是谁也不知道，忽然之间一个暴风雨来临，所以我们要天时，那我们要地利，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赶快去选个地哈，去看看查查那个地形。那人和，我们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参加，邀请朋友参加，我们也邀请那丰泉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希望我们在参加的时候人可以和气哈，和平。这个一个成功要有所预备，要天时地利人和。耶稣基督来临也是脱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就是天时，就时间上，时间上预备。在加拉太书呢，保罗是这么说，第四章的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新译本是翻成时机成熟的时候呢，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并且要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就得着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的名分。所以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为处女所生呢，这个时候呢，也不是耶稣基督选例子啊，黄历啦，吉祥的日子啦，什么他也没有选，因为什么？时候满足了，时机成熟了，就降临了，不是由他来决定。所以时间的预备呢，也不是由他来决定。然后接着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一到九节，这个发生的故事说，这个事情以后，这个事情以后，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一到九节，这个事情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呢？你就要往前面看。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后面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看到很多人都离开他了，那耶稣就说，你们是不是也要离开我？这个西门彼得就说，主啊，你是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归给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就是在这个宣告之后，耶稣就在加利利游行，他不愿意去犹太，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的犹太人的祝棚节也近了。那耶稣的弟兄呢，就对他说，哎呀，你就赶开这里啦，离开这里到犹太去，因为那边的市场可能比较大哦，叫你的门徒呢也看到你所行的事，人就要传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呢，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呢，当时就连他的弟兄呢都不相信他，冷嘲热讽，哎呀，去那个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做个广告啊，做个 YouTube 啊 TikTok 啊，做个广告传扬一下名声。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常都是方便的。耶稣神的儿子这位君王，他的时候呢，都不是由他来控制的，他的出生不是由他来控制，他的在世上的三年的事工也不是由他来控制，不是他想来就想来，想走就想走， 完全没有。接着他就说呢，你们就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呢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这个新译本是说，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就像加拉太书所说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耶稣说了那个话呢，仍然在加利利。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34到36呢，门徒也是很好奇啊，你要来的审判我们的日子，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来临？我们赶紧做好准备啊！耶稣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重点是，但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如果有人跟你说某年某月某日世界末日的话，你绝对不要相信，因为耶稣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哪一年哪月哪一日，谁会知道呢？说知道的人一定是敌基督的门徒，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哪一天是世界末日。最近以巴战争的时候，好多人又在吵同样的话题，哇，大战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世界末日来临了，又在吵这个话题。他们应该回去看看圣经，时间的预备连耶稣当时都不知道。所以耶稣第二次的来临，世界的末了呢，你我都不知道。所以呢，审判的在时间上的预备呢，只有神知道。所以借着呢，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呢，就把这个序幕打开了。可是这个序幕之后，到今天又过了2000年，我们不知道。那接着呢，就地方也要预备。马太福音是说，21章的第1节是说，耶稣跟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就到了伯法奇跟橄榄山。马可福音呢，又多加了一个地名，叫做伯大尼。所以呢，在这里呢，作者马可提了3个地名，就是在我们从这个3个地名呢，来看看耶稣来临地方的预备。用地名来预备，首先我们看到叫伯法奇，伯法奇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无花果不成熟，无花果不成熟，就是一个无花果树还没有成熟，时机还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叫伯法奇。那橄榄山呢，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山呢，以橄榄树出名。那我们知道橄榄怎么产生橄榄油，就是要经过压挤压榨，所以橄榄山也是成为一个被压挤的地方。那橄榄山中呢，有一个地方很出名，叫做克西马尼园，就耶稣在那边祷告的地方，耶稣经常去祷告的地方。那到最后呢，就是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就到了克西马尼园，然后接着呢就被人家抓捕，准备钉十字架。是耶稣经常去祷告的地方，也成为耶稣最后祷告的地方。所以呢，橄榄山也代表了一个经常祷告的地方，被压挤又是经常祷告的地方。伯大尼就更有趣了。你们如果有机会呢，圣经把所有的发生在伯大尼的地方你都找出来。那经文我都不列出来，因为太多了。我就是总结，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呢，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首先呢，伯大尼是施洗约翰呢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因为是在波约旦河外伯大尼呢，施洗约翰见证这一位是什么？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伯大尼是个见证的地方，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那伯大尼呢，也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所以伯大尼也是一个复活的地方。然后呢，伯大尼呢，我们底下会看到是一个咒诅，耶稣在伯大尼呢就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的地方，也成为一个咒诅的地方。然后呢，伯大尼呢，我们也会看到伯大尼呢是拉撒路呢是住在伯大尼，他的姐妹呢有一个叫做玛利亚，玛利亚用香膏呢抹耶稣的地方也是伯大尼。然后呢，伯大尼呢最后是耶稣领了死而复活之后，领了他们到伯大尼，就举手给他们祝福，耶稣在那里就被接升天。所以伯大尼呢是耶稣祝福给门徒最后祝福的地方。所以伯大尼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发生在耶稣身上，有人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死人从死里复活，耶稣也咒诅了一个看起来应该有结果子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的地方。伯大尼是有人膏抹耶稣的地方，伯大尼是耶稣最后给门徒祝福的地方。那这个是伯大尼。可是伯大尼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得到了回答，就是你一个要求一个祷告得到了回答，得到了回应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三个地名呢就连贯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怎么在地点上来预备呢？原本是不成熟的，因为是伯法期，你我原本都不成熟，我们都生命都有缺陷，我们不成熟。可是如果我们经过橄榄山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如果愿意被挤压，愿意吃点苦，愿意呢受点委屈，愿意被人家有所批评，被人家挤压，可是呢我们也经常向神来祷告的话，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我们就会得着了回答。我们原本是不成熟的，可是我们能够愿意背着十字架稍微受点苦，稍微被人家压一压，不是自讨苦吃，稍微愿意被环境来压一压，那我们在被压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来祷告的话，我们必得着了神的回答，神的预备就完成。所以不只是天时如此，不只是地利如此，然后呢人呢，天时地利人和呢，在人的预备中，或者人物，可能是人还有动物事物的预备呢，在圣经中呢往往提到了马，马是为打仗预备的，马是为打仗预备的。可是在圣经中会提到驴驹驴子，可是驴子却不是为打仗预备的，因为战争没有人骑着驴子去打仗的，那个一定必败的。战争的不用马不用驴，驴是代表和平，温温顺顺的和平，尤其是那个驴呢是从来没有被人家骑过的，没有被人家驯服过的，他仍然能够愿意被人家第一次来骑，所以那种驴叫驴驹子，就小驴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呢就准备要进耶路撒冷，可是他不是骑着白白的大马，像什么呢？ 白马王子这样子进大拉拉的进耶路撒冷，他要求门徒去找一匹驴，还有什么驴驹子，老驴跟小驴，把它牵过来，就牵过来。那这个事情呢，事实上呢，就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九章的第九节，这么说什么？锡安的民呐、啊，你应该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啊，你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要施行什么？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在撒加利亚书，离了耶稣已经四五百年之前的一个预言，就发生了。所以，当我们要了解。在耶稣之前将近一千年前呢，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呢，他年迈的父亲大卫呢，就叫他的手下呢预备骡子或驴，把他的儿子坐在上面，让他进入耶路撒冷。同样呢，今天这位君王呢，是真正的君王呢，就进了。大卫城是骑着驴驹子，他是真正的和平之君。所罗门王不是和平之君，因为所罗门王他一生当然充满了智慧，可是当所罗门王死的时候呢，他的国家就分裂了，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可真正的和平之君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边在驴驹子，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想到审判来临的时候，在人物这件事情上的预备呢，驴跟驴驹子都预备好了，那一天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就有一头驴还有驴驹子就在旁边。那我们也想想，那是不是路边的野驴驴驹子抓来呢？那是有人的嘛，所以耶稣才说，如果你们拿的时候有人跟你说啊，你们拿来干什么，你就说主要用它，那个人就会立时让你们牵走。可见呢，那个驴驹子被准备好了，那个主人呢也准备好了。你我会不会人家把我们拿东西去就陌生人拿就让人家用，不会嘛？可见那主人也预备好了。不仅是主人预备好了，几百年前的旧约的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也预备好了。我就不晓得撒加利亚怎么会说，因为你想想看，不合逻辑。因为一个君王要进入战场要得胜呢，没有骑驴驹子的，都是骑战马的，他要得胜。因为撒加利亚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家了，已经是亡国了，他们期盼的弥赛亚是英勇的战士，推翻打倒他们的统治的被统治的国家，不可能骑着驴驹子。所以撒加利亚为什么说我这位君王来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谦和的人没有办法打胜战争的，不合逻辑。可是先知在预言中也早就预备了，四五百年前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呢门徒也预备好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六到七节，门徒就照耶稣吩咐的剧情把驴跟驴驹子就带来，然后呢把自己的衣服也放在上面让耶稣骑上去，门徒也预备好了，然后呢众人也预备好了。因为众人呢就把衣服铺在路上，还砍了树枝就铺在路上。事实上这段经文是 Palm Sunday 的经文，就棕树的主日的经文，就欢迎了这位君王就进入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位君王的来临呢是有所预备，不论是时间上地点上人上都预备好了，神早就预备好了，关键是 你我有没有预备好？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君王呢，这位君王是要来审判的君王。当时的门徒就喊着何撒那，何撒那的原文的意思是说现在就拯救，不是明天拯救，现在就要拯救，英文叫 save now， 救我们现在，是求救的意思，就呼求神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的国家，拯救他们的民族，脱离这个暴政的统治。可是呢，在和合本，我故意呢在经文中有挂号，是中文和合本的小字的注解，说何撒那呢原本是求救的意思，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成为称颂的意思，本来是拯救，现在成为称颂。所以这一群呢前行后随的众人，当他们口中喊着何撒那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是确定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一位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拯救他们的弥赛亚，耶和华求你来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因为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个就是引自在诗篇的118篇的25到26节。诗篇118篇被归类为弥赛亚的诗篇，就那一篇是描述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就说耶和华你来救我们，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不论是何撒那是拯救的意思呢，或者是称颂的意思呢，都在诗篇118篇来描述。他们就是说这一位你耶稣啊，你是大卫的儿子，你来拯救我们，你来拯救我们。我们要知道呢，所有君王的凯旋，凯旋就是像法国什么凯旋门，就打战争战胜了呢就进了凯旋，该撒呢的凯旋，罗马帝国的凯旋，跟耶稣的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是不同的。因为罗马政府要告告一位将军元帅凯旋的进入罗马城的时候，这个将军一定要什么杀很多的仇敌，你杀一两个你不配凯旋的这种款待，你一定要杀当时至少要5000个仇敌，你才能够配得上凯旋式的欢迎。可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死复活升天之后，他很快的在使徒行传，他的福音呢没有杀5000个人，而是拯救了5000个人。这个世界的凯旋呢，是在别人的生命的牺牲，韭菜们的炮灰的牺牲，可是耶稣基督的凯旋呢，是拯救这群韭菜跟拯救这群炮灰。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跟神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的领袖呢都不在乎别人的利益，只在乎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利益，牺牲别人得到自己的荣耀。可是耶稣基督是牺牲了自己，舍命呢让别人可以得到荣耀。所以你要晓得耶稣基督的得胜是那个爱胜过了仇恨。我们这个世界仇恨太多，我就讲现在战争无止境，美国也是，美国现在那个黑 crime 呢是不断的加深。哪一天如果我们现在有 love crime 的话呢，我们人类就还有希望。可是我们都是 hate 仇恨的犯罪，然后呢是真理战胜的错误。我们现在假消息是充满了社交媒体，没有人敢讲一句真理的话。然后呢，生命战胜了死亡。最近你看到以巴的时候，你又看到人的命真的是不太值钱，那些婴孩、那些妇女都成为了越弱势的就成为了牺牲品，那些领袖呢都躲在国外遥控那些的炮灰，那些哈马斯的领袖就在国外享受的豪华的待遇，那些成为他的炮灰。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要了解耶稣的来临不是这样子。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谦卑的骑着驴驹子，因为他来要做什么？他来不是要做君王。他们说对了一句话，说这个人是谁？他们说是什么？是拉撒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他首先来要做先知的，他把神的话告诉了你我。可他们miss了一点，他不只是要来做先知，他要来做祭司，因为他就是那位神的羔羊的祭物，是他第一次的来。可是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不再骑着驴驹子了，因为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他要骑着一匹的白马，他不再来做祭司了，他也不再来做先知了，他要做那个君王，他要做那个大卫的狮子，他要来做君王，用他的铁杖呢，要拯救这个，要管辖这个世界，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你想想，我们对耶稣基督，就像当时他们可能有所误解，他们期盼的弥赛亚是那位君王，现在就来拯救我们，他们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脱离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可是没忘了他们要脱离他们的罪，只有这位祭司，这位神的羔羊才能拯救他们自己的罪。如果不能先拯救他们的罪，如何来拯救他们外在的这个暴力呢？你我今天也一样，这个人是谁，成为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对你来讲，耶稣是谁？对你来讲，耶稣的来临有什么意义？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错觉，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期盼是说，何撒那，大卫的子孙，来救我们。结果呢，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这些事情不合他们的意，一个礼拜不到，那群叫何撒那的人呢就说，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你我是不是也如此？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如此？原本是好好的相亲相爱，可能一不合意呢，钉十字架，滚，离婚，分道扬镳，等等的。你我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以为我们的期盼呢，永远都是人家要符合我的意思，符合我的需要，可是我们忘了我们是否愿意被挤压，愿不愿意为我们来祷告，来符合别人的意思。那天我看了一个故事，就做结束啊。有一个女的呢，经历了很多，一个女的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信仰的旅途遇到了好多的挑战，他的期盼的结果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哦。结果呢，他深信是英文呢，他说我要 believe 啊，B E L I E V E，believe 这是英文的，他就看那个 belief， 一直看，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要相信，就在我要相信什么，我要拼命相信。就他看着看着呢，发现呢，那个字的最中间的三个字母是什么？是 LIE。 LIE 是什么？谎言嘛， lie 嘛。阻挡我们 belief 的是什么？谎言嘛。阻挡我们相信的最中心的是什么？谎言嘛。真理不会阻挡你相信神，只有谎言。所以为什么亚当夏娃在那边啊、哦？我要相信神，相信神，就魔鬼蛇就说谎言，对不对？神不是真的这么说了，你听错了。一个小小的谎言，这个世界充满了多少的谎言？谎言说，哎呀，这个神不好，神还在审判你，神上不好啊，你应该得的更多，神没有祝福你，你为什么感恩呢？都是你配得的。啊，神根本不在乎你，啊，神不与你同在，这种谎言，世界好，神不好。那这个谎言，还有一个谎言说，啊，神不会审判的啦，神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你就做你的日子，神也不会审判你，神也不会责备你，因为审判你的神不是好的神，啊，耶稣不会再来，耶稣已经忘了你。耶稣忘了你，耶稣不会再来。就是因为这种谎言呢，就影响了我们的相信。就是因为谎言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感恩。就是一个这谎言呢，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尤其是在现在季节当中，弟兄姐妹进进出出各种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周围的谎言影响到了我们的真正的相信。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在这个季节中，你给我们机会能够再次的来思想我们要如何的来献上感恩。我们感谢神，你在过去一年你看顾保守我们到如今，我们也感谢神，你借着你的话语也给我们一些的期盼，我们要确实相信耶稣基督，你说你要再来，你一定会再来，可是时候日子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可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每一天都要好好的数算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天上的智慧，过我们每一天更好的日子。我们也求神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感恩节圣诞节之前，将你的平安能够临到这个世界，临到每一个家庭的当中，那我们的家庭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中保的缘故，我们家庭能够有平安有和睦，那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也是如此。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再一次为那些在炮火中战乱中流离失所的这些的百姓，不论他们是信你的或者是不信你的，求神你来拯救他们，最重要的是拯救那些不信你的人，让他们的灵魂能够被你得着。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特别为今天我们下午的野餐，求神你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神你给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以爱来彼此相待，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一家的人。愿荣耀归给你，我们将是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